在外部审查的数十个案例中，中国投资者通常提出长期租赁或购买重要岛屿的大块土地，而且经常位于敏感地点，譬如靠近美国盟友或军事设施，位于海上交通要道沿线，或者俯瞰重要的海峡和航道。报道指出，这些公司的购买动机有时似乎出于企业家精神和机会主义，有时同中国政府有著明显的联系，可以同大英帝国时代的生意跟住国旗走的模式相比，就是商业同殖民抗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诺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太平洋岛屿分析员米海索拉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官，他对美国之音说，如今的主权原则同多边秩序要远远强于殖民地时代，不过很多中企同中国政府关系暧昧，有时会遵循同其他国际公司不同的环境保护同治理标准，损害到岛国的国家利益。他说，一些分析人士将他描述为灰色地带的活动，他认为他们有跌落在政府和非政府军民之间的地带，这些活动很难定义，亦都很难识别。中国在太平洋的地区的个别项目存在着模糊性，这些对于掩盖战略意图非常有效。目前最新的发展是将军事手段纳入他的外交和经济手段。金融时报联手开源情报公司詹士资讯集团审查了30多份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大型开发项目报告，并对过去4年提出或实施的9项的项目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发现在较少的样本之中，中国潜在的承包商是由少数股东控制的私营公司，通常由同一家庭的成员领导，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家力量的缺席。其中亚太纤毫主要是为了解放军制造夜视眼镜、望远镜、简单筒的望远镜、听力设备等等，并设立了党支部。森田集团亦都有好深的军方背景，旗下的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曾经隶属于公安部，主要涵盖枪支弹药、无人机、机器人等的业务。经过过去的几年外交事件的梳理，这篇调查总结出中企在太平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岛国存在生意先行外交后置的运作模式，而且將目標瞄準一些雖然未設立中國大使館，但是同台灣建交的國家，譬如所羅門群島在2019年同台灣建交，轉投它的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的懷抱。中國土木工程建設集團在2015年就在當地設立了分公司，還有國有企業亞太豪軒2018年在薩爾瓦多提議租用拉烏尼翁港。中國政府同这个时候同时都要求该国和台湾断交。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3年前中国森田集团副总裁徐长宇到图拉吉岛进行秘密谈判，企图获得这片区域为期75年的独家开发权，但是被该国司法部终止。他在2019年卷土重来，提出了一项更大胆的计划。一份去年7月在面书上面披露的文件显示，中航国际总经理前荣向所罗门群岛伊沙贝尔省前省长基科洛致信，森田同中航国际有意在该省承租一片土地长达75年，以便推动中国海军基础设施工程，落款日期是2020年9月29日。不过詹士情报公司参与本次调查的资深分析师朱怀安对美国之音说，这封信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他认为中国公司在岛国的投资存在多元化动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军事目的和行动战略。他又说，有些公司是国家支持，有些是纯粹创业者，其他的可能是两者的结合，追求利润的同时兼备战略头脑，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他们不是几有可能彼此合作，以及有自上而下的授权。但是很明显的，北京有兴趣扩大他在全球包括战略要地的实体存在，为了一些可能还未确定的原因。前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海瑟琳艾伯特格雷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中企收购图拉吉岛的提议是违宪的，换作其他国家会做尽职的调查，并且同当地政府部门透明地讨论， 中國企業在所羅門群島存在了幾十年了，而且是該國商業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時他們戰略性地考慮投資確實會引發問題。金融時報發現，中國企業這些野心勃勃瞄準戰略要地的提案，經常因為危及當地的國家安全而無疾而終。譬如2019年8月方志合資公司提出在呂宋海峽的富加島建設智慧城市。富加島是軍隊通往太平洋從南海的通道，靠近從台灣接壤的海域。該計劃在菲律賓軍方介入審查之後擱淺。另外兩家中國公司計劃在位於菲律賓重要海軍基地的蘇比克灣入口處的奇基塔島和格蘭德島開發經濟特區。菲律賓方面因為安全問題亦都叫停了這些計劃。截至發稿，上述中國企業並沒有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查詢。諾伊研究所的索拉指出，中國企業之所以能夠打開島國的市場，除了島國自身急迫的經濟發展需求，他們在當地具備西方企業缺乏的效率，以低勞工標準、高環境成本開發項目，並且是以不透明滋生腐敗的方式運作。瓦魯阿圖、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所羅門群島，他們是最需要幫助、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他認為澳大利亞和美國公司很難和中國公司競爭，因為後者的成本要低得多。澳大利亞或者美國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更強大的經濟關係很具有挑戰性，因為太平洋地區的市場規模非常小，對於通常有能力將它的業務擴展到太平洋市場的公司來說，這個市場太小了。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項有吸引力的機會，而中國國企和北京之間的關係使到他們能夠接受低於其他國家的經濟實體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續性的門檻進行交易。朱懷安表示，中國企業的獨特優勢是能夠全方位地滲入當地的社區，使之對中國的基礎設施產生越來越高的依賴。譬如一家競標高設合同的公司亦可能和當地教育行業合作，令到當地勞工熟悉中文設備和技術標準。朱懷安又說，中國公司的海外投資方式目前還未有明顯地聚焦於軍事，他們正是建設大學、工業區、馬路和高速公路、國家寬帶的網絡、地下水的供應、污水處理系統、電子商務供應鏈等等。因此實際上中國公司正是共同努力建立整個基礎設施網絡，這些網絡是高度網絡化和高度互聯的，所以這些國家可能會越來越依賴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消滅殖民主義近30年之際，中國企業在各地的島國的中橫的地方亦都引發部分民眾對祖國將淪為傀儡國家的擔憂。所羅門群島安全事務專家塔尼菲魯上個月底撰文，所國面臨淪為中國傀儡國家的危險，稱社媒顯示中企為索國政府的部長提供配備了中國武警警衛的住房，而且這些企業的建設項目所獲得的公共資金亦都在大幅增加。該國的寡頭集團正是竊取人民的領土主權進行私人出售，他們的森林和人民被中國的伐木怪物強姦和掠奪。雖然這些條龍的腿和翅膀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但他們知道他的洞穴在哪裡，他們目睹了他賄賂和腐敗無數領導人，他們知道他們永不停止研究南太平洋島國政治的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喬恩·弗蘭克爾對美國之音表示，較大的太平洋島國和中國存在比較緊密的經濟紐帶，較小的太平洋島嶼在外交和戰略方面更為重要，但是在經濟方面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在經濟方面，較大的太平洋島嶼，尤其是巴布亞新畿內亞，擁有重要的礦產資源，包括大型液化天然氣項目。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都是向中國出口木材的主要來源地。但是弗蘭克爾教授認為，不同於南海，中國目前尚未成功控制任何太平洋的島嶼，並沒有一個太平洋島國接近成為傀儡國家或殖民地，而且中國政府自身和太平洋國家的外交關係有時處理得非常之差。例如2018年太平洋島國論壇魯魯峰會就發言權問題發生了重大的爭執， 魯魯總統批評中國欺負小國之後，在巴布亞新畿內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中國外交官擅自闖入東道國外長辦公室，破壞了與巴國政府的關係。弗蘭克爾說，所羅門群島可能已經與中國草擬了一項安全條約，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出現對北京產生更大的依賴。但從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同屬國來到看，這些通常需要多年的經濟合作才能夠導致更大的依賴，例如吉布提、柬埔寨、斯里蘭卡。目前與所羅門群島2022年3月的安全計劃是由索加瓦雷領導的政府安排的，他將面臨2023年的選舉。諾伊研究所的索拉指出，為了與中國企業爭奪影響力，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已經在加大對太平洋島國的戰略投資。此外，西方國家應該注重的教育和人員往來，擴大就業機會，在政治層面之外加強雙方的社會接觸，還有重點改良國內島內的內部的政治的自治和監督的機制。如果因為不能夠訪問北京的總部而無法追究中國公司的責任，那些應該可以接觸到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加強太平洋國家的公民社會和媒體的權力非常重要，有助於審查這些決定和活動，而不單單是進行政治對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